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20年2月5日星期三，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在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2020国情咨文讲话中谈及了美中贸易协议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美国专家表示渴望在数月内找到新型冠状病毒的新武器；停靠横滨的日本邮轮有10名乘客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肺炎疫情可能会推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访问日本的计划，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在2月4日晚上的国情咨文讲话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共有2处提及中国，分别谈到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和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上与中国的合作。他说，我向我们的公民承诺，我将征收关税以应对中国对美国就业岗位的大规模窃取。我们的战略奏效了，几天前我们与中国签署了突破性的新协议，将捍卫我们的工人，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为我们的国库带来数10亿美元，并为在美国制造和种植的产品开拓广阔的新市场。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一点。但与此同时，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包括与习主席的关系。他们尊重我们所做的，因为坦率地说，他们永远不会相信自己可以年复一年、10几20年地做他们所做的事情而逃脱惩罚。而我们国家没有人站出来说够了。现在我们要重建我们的国家，这正是我们正在做的。此外，保护美国人的健康也意味着抗击传染病。我们正在与中国政府协调，密切合作，应对中国的冠状病毒疫情。我的行政当局将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保障我们的公民免受这一威胁。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周2宣布，为了开发治疗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的方法，美国卫生部将扩大与再生源制药公司的现有合作。这些政府与私企之间的合作，在卫生部备灾应对办公室、卫生部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局与再生源制药公司之间展开。双方将利用他们的合作协议开发多种单克隆抗体，这些抗体可以被单独或组合使用，治疗目前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这些单克隆抗体由单个细胞克隆或具有相同抗体分子的细胞系产生，抗体与病毒的某些蛋白质结合，降低病毒感染人体细胞的能力。在另一方面，泰国一家医院为3名新型冠状病毒重症患者使用了抗流感药物奥司他韦和抗艾滋病药物洛皮纳韦与里托纳韦混合的鸡尾酒疗法。该医院院长透露，其中一名患者71岁的妇女在服用鸡尾酒药物48小时之后出现了好转的迹象。日本厚生劳动省5日表示，停靠在横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有10名乘客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艘邮轮曾经搭载过1名感染肺炎的香港乘客，船上其他大约3700名乘客4日被隔离在海上，其中133人接受了检测。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已经将武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感染者运送上岸，随即由横滨市消防局负责送到医疗机构。这艘邮轮上有2700名乘客，机组员1100人，乘客主要是日本人，其次是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各国人士。日本的共同社报道，根据不止一个外交渠道的消息得知，为习近平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日中双方政府原定本月中旬要举行先期准备会议，但四日决定推迟，主要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延烧。报道还指出，原本日中双方以四月上旬作为主轴，规划习近平访问日本的期程，也出现推迟的可能性。距离原先规划习近平访问日本只剩下2个月，要能顺利举行，得看中国政府能否早日阻止疫情的蔓延。报道还指出，一旦习近平确定推迟访日，将对进一步改善日中关系带来打击，也让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因应对策影响层面急于外交。武汉封城已经持续近2个星期，是否有效控制了疫情？从各地确诊病例还在不断攀升来看，封城的防疫效果仍待商榷。与此同时，封城的负面效应却在迅速积累，交通停运，大量患者无处就医，民生紧张，物资短缺。中国学者胡星斗最近发文，以大禹治水是疏通而不是防堵为例，呼吁当局尽快解封武汉，改采现代治理模式，才能加速抗击疫情。在疫情依旧紧张的时刻，解封武汉是否恰当？学者的建议有何依据？所谓的现代治理模式是什么？在人道和防疫之间，如何才能取得平衡点？为此，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和独立智库公共卫生治理项目执行主任贾平。首先，贾平表示，先解决解封后的问题，让解封顺理成章。
就像封城一样，你突然的封城和突然的解封都可能造成现状的这样一种，就是突然的真空，可能会造成不可预测的一些后果。我的态度是，应该避免损失的扩大。如果是我们应该采取一系列的预判的政策，让这个封城变得没有必要。就是如果我们解封的话，出现哪些问题，我们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出台这些政策，解决了应对政策，这个时候再去解封，让解封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是我的观点。
刘梦熊表示，从全局来看，封城是必然的，问题出在官僚架构。
如果让那个武汉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完全自由自主的不封城让他们自由的这个去跑动的话，那么带来给全国全世界带来灾难性的效果，那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封城来讲呢，在局部来看是不可行的，但在全局里头是必要的。武汉900万人那个市民做出的一个牺牲啊，是为了让14亿人口啊，或者全世界71亿人口啊，避免更大的灾难的一个牺牲。但是，封城之后来讲呢，问题是现在的官僚架构里头不作为、弱作为，没有做好配套措施。
贾平说，公共卫生体系存在问题，应做到防治病重，以防为主。
如果说一个城市或一个特定的区域里，在这个烈性传染病蔓延的时候，如果它的医疗资源不够丰富，没有地方资源没有整合好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外溢的现象。那么病人呢，就可以讲自古至今都这样，包括艾滋病啊，包括这个旧时候的鼠疫啊，那么病人都会受到高度的歧视和污名化。但是污名化和歧视并不有助于疾病的解决，所以它实际上来说呢，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出来，我们的这个公共卫生体治理体制确实存在着很多的弊端。 比如说我们一直以来的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传染病院，在大城市建一些传染病院，但是感染科各个医院的感染科没有被这个良好的发展起来。这个传染病院这个机制呢，实际上是缩减了城市里然后全国的这范围内应对突发性大规模公共性感染病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这个那么呢，同时呢，它很弱的这一点，它没有进行多元的整合，就社区啊这些各种第三方力量、社会力量，它整合不进来，它很多制度的这个限制。同时呢，我比较遗憾的是呢，我觉得我们的公卫的理论呢和专家呢，没有能够提出一套这个国际的标准的做法，就这种良好的这个简易隔离的这样一种措施。而且呢，这个我认为呢，现在的这个重点啊，还是应该放在防，叫做防治病重，以防为主。
刘孟雄说，中国在医疗卫生上的投入不足，此外权贵还要瓜分本身就不多的投入。
不论从防疫或者是人道那个两个方面来讲呢，目前中国政府啊在做的这个事情里头啊，根本就不及格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号称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来讲呢，它的医疗卫生的每年呢的投入只占它的公共开支里头的4.5%，以这个占国民经济的这个 GDP 的比例而言呢，居然在世界上呢是排145，这么的落后。反过来，他的闭上眼睛的扔到那个委内瑞拉500亿美元，最近一捡了喀麦隆那个52亿美元，在一带一路里头乱砸了个上千亿这个美元，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反过来来讲呢，对那个医疗卫生的投入是这么样的薄弱，然后来讲呢，还有他的那个三公的开支，公费那个用车、公费吃喝、公费旅游，超过1万人民币以上。那么这那个官员是这个样子，还有4.5%的对医疗卫生的这个投入啊，大部分是给那些高官特权阶层去享受的，普通的老百姓，尤其农民来讲呢，根本就很难享受到这个医疗卫生国家投入里头它的获得感和安全感。所以在防疫方面来讲，你坚持着捉襟见肘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对载有从中国来美乘客的民航客机实施限制。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从星期天晚些时候开始，凡是最近14天内去过中国的美国公民，只限于在11个指定机场降落，并接受更严格的检测。美国已经发现至少11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美国已经开始对从中国冠状病毒热点地区湖北省回国的美国公民进行为期14天的强制性隔离检测。他们乘坐的飞机只能在美国的11个机场降落，着陆后将接受额外筛查。
在这些机场，他们将被筛查，看是否有发烧、咳嗽和呼吸困难等症状。如果有症状，美国公民和那些被豁免的人将被送走接受进一步诊断。无症状的美国公民及被豁免者将在该地点或接受近14天强制隔离。
美国还宣布禁止过去2周内去过中国的大多数非公民入境美国。梅森尼尔说，美国准备应对潜在的严重疫情。
这是美国疾控中心50年来首次发布隔离令。
五角大楼周一表示，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和卫生与人类服务部已经要求为可能需要隔离的人准备好能容纳2000人的住房。
他们要求每个区域一般来说有250个房间，这样不太分散，也能始终保持有足够的医护人员。隔离区内也要有达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与人类服务部所要求的医疗系统，这些系统能够处理任何感染者，并能够把他们转移到隔离区以外的设施。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说，美国计划派遣更多客机，把滞留在湖北省的美国人接运回国。
我们预计未来几天内会把这些美国公民接回来，我们也可能会把滞留在其他国家的公民也接回来。我们正在研究有关细节，我们正在和中国政府紧密合作，共同努力解决全球范围的流行病学挑战。
中国外交部星期一批评美国等国家采取的某些防控措施，
部分国家近来还是采取了一系列旅行和贸易限制措施，包括禁止过去14天内访问过中国的外国人入境，拒绝持有中国湖北发放护照的中国人入境，暂停发放签证，取消航班等。
目前世界上已经有30多个国家宣布对来自中国的旅行者实施限制。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疫情继续扩散，公众忧虑加深。美国之音的驻北京记者叶斌介绍了中国和有关各方的反应。
先跟我们来谈一谈当前在中国的这场新冠状病毒的疫情还有防控方面，它到底进展如何呢？
中国官方统计的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呢，已经超过了25000例。防控疫情是中国当前最紧迫的政治任务。浙江、温州、杭州也进入了封城状态。杭州对所有村庄、小区、单位实施封闭式管理。而在武汉，医疗物资短缺、医院病床紧张的消息不断传来。财经杂志日前报道说，武汉有很多患者直到去世也无法住院，只能被算作普通肺炎。而这类患者不在官方的统计数字里面。三联生活周刊今天也发布了一篇报道，说医院里有大量住不进医院的患者，也很难腾出病床。绝大部分病床呢，腾出来是因为病人去世了，还有医护人员也感染了。那么中国经营报报道说，有患者在等待过程中家属被感染，还有的患者去世以后去殡仪馆也得排队，遗体呢还在医院太平间。中国经营报采访的医护人员表示，医护人员呢有些被感染以后，按规定有密切接触的同事应该隔离，但是由于缺乏人手，他们还在继续坚守。另外呢，武汉为肺炎患者建设的火神山医院，那么也向这个社会征集防护服等物资，但是就在中国防治这个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呢，菲律宾通讯社报道说，菲律宾官方感谢中国向菲律宾捐赠20万只医用口罩，这引起了网民的热议。那么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回应称呢，说这批口罩是菲律宾华人捐的。余文。
是，那么叶斌，除了这些争议之外，我们知道在昨天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一番话也引发了很大的讨论。他特别点名了美国，说美国在这次的疫情扩散中没有向中国提供实质性的帮助。那刚刚我们的新闻报道也提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他日前对媒体说，美方现在是基本关闭了来自中国的通道，那么也正在向中方来提供巨大的帮助。那么对此北京方面今天有没有哪些新的评价和反应呢？
武汉肺炎的蔓延呢，引发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那么多国呢，已经从武汉撤侨，并且限制中国公民入境。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行动呢是迟缓了。此前世卫组织宣称没有必要撤侨。那么直到1月30号才宣布将疫情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个令世卫组织呢在公信力方面遭受了很多批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上周表示，个别国家宣布对中国的全面旅行禁令，说这种乘人之危的做法在国际交往中并不可取。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表示，中国急需防疫医疗物资，如这个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那么他昨天还说呢，美国政府到昨天吧，他说这个尚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他还表示，美国宣布采取全面禁止中国公民入境的举措呢，制造这个还散布恐慌情绪等。那么华春莹昨天还说，自1月3号起，一共30次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那么华春莹的这番表态引起了这个中国网民的热议。 直到一月中旬，那么中国官方媒体对疫情呢并没有加强报道，中国民众对于疫情公开的信息掌握呢并不充分，而此时呢中国就已经向国外通报了疫情信息。美国提出派专家支援中国，那么有报道说中国拒绝接受，美国的一些企业呢也提供了这个援助物资。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呢，二号表示美国政府正向中方提供巨大帮助。那么在今天中国卫健委的发布会上呢，官员也确认美国研发的这个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今天下午呢到达中国。那么今天呢华春莹又改口说呢，中方注意到了美方多次表示愿意向中方提供援助，希望有关援助早日到位。他并且说美方理应采取客观公正冷静理性态度，不做过度反应，尊重和配合中方防控努力，同中国和国际社会一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言人今天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政府正在与中国政府密切协作运送人道援助，并且将从武汉呢撤离更多的美国公民。宇文，
是。那么叶斌，我们最后还有点时间，我们想来看看民间的反应。我们知道在17年前这个萨斯病的爆发，也就是非典事件，当时很多人认为那既是天灾也是一场人祸。而这一次武汉肺炎从去年12月初爆发以来，有关疫情的官方信息都被批评是严重的延误，还有有所隐瞒。到底当前中国政府所发的相关信息是否公开准确？甚至我们还看到很多卫健委的官员说要给病人来喂中药，这也引发了很大的反应。那么中国民间到底对于中国政府和当局这个防疫官员他们的一些做法，他们的反应是如何呢？
不过财新网这个财经三联生活周刊的一些报道呢，刚才我们说过啊，他们在发出后不久呢也被删除了，这个另外一些视频图片呢被删除。早在这个就是前期啊，披露疫情的这个被警方传唤的这个8个人当中呢，就包括一名不幸感染的医生，这也引发了民众对武汉当局压制舆论强烈不满。习近平这个中国领导人呢，习近平上周表示他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抗疫工作，而亲自去武汉这个封城的这个地方呢却是李克强。昨天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个常委会关于武汉肺炎防控工作的会议，但是没有播出这次会议的任何画面。据报道会议还强调了舆论引导工作，报道说统筹网上网下网内国内国际充分报道各地区各部门联防联控的措施成效，生动讲述防疫抗疫一线的感人事迹。那么报道显然是弘扬主旋律和正能量，强调世卫组织和一些国家对中国抗击疫情的肯定。而这个医院和患者面临的实际困难，物资紧缺，医护人员缺乏保护，还有患者住不进医院等等，不是官方愿意展现的。去年12月起，我们知道啊，疫情在沉默中迅速蔓延，直到爆发。那么谁应该承担责任，还没有明确说法。官员没有及时发布预警，而是对病毒的传染性做了误导性的宣传，还搞什么万人宴和大型团拜会，刻意营造节日气氛，以至于贻误了防治时机，酿成灾难性的后果。那么财经杂志上周末有5名记者采写的长篇报道呢，就披露不少患者因为无法确诊而没能被医院收治，他们病亡后呢因而也没能纳入官方的统计数字。那么有受访者全家感染仍然搀扶病危的老人辗转各医院去寻求床位，而医院呢仍然是收治能力有限。那么赶工建设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呢成为患者最后的希望。那么报道说呢，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加起来也就2000多病床，还不够湖北省2天的新增病例来使用。那么这篇报道呢引起广泛的关注以后已经被删除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各地备受新型肺炎疫情的困扰，众多国家和地区宣布对中国旅客关闭口岸之际，沪深股市在农历新年的第一个交易日出现暴跌。对于当前疫情将如何影响股市和经济走势，业内人士、有关当局、小企业主和普通股民的看法不一。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的报道。
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中国各地推迟了节日后上班时间，除了为社会提供必要公共服务的行业外，很多行业处于停摆状态。周一依照原先日程安排的沪深股市出师不利，开盘不久就大幅下挫，收盘时上证指数下跌了 7.72%， 深证成指下跌 8.45%， 沪深两市近3200只个股跌停。周一上午，中国央行下调逆回购利率，投入1.2万亿元人民币，维护疫情防控特殊时期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和货币市场平稳运行，此举被认为是救市。人民币在岸和离岸汇率均跌破7关口。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疫情对市场的影响是短期的，不会改变中长期走势。中国证监会在回答官媒新华社提问时说，2月3号股市开市是权衡各种因素的结果，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对市场规则的尊重和战胜困难的信心。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帆在春节期间建议证监会推迟股市开盘，以避免出现崩盘。他认为这场疫情会对股市产生强烈冲击，而正在伺机而动做空中国股市的国际金融力量强大。这位中国学者表示，证监会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而是执意开盘，是一个错误，是明知故犯。杨帆认为，中国股市的崩盘将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由病毒引起的公共卫生危机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发展，反过来进一步打击企业和社会的信心，给控制疫情造成新的压力，给中国经济下滑雪上加霜。他认为，即使政府大力救市也无济于事，所谓救市实际上也是骗人的，不可相信。杨帆在网络上发文指出，据我的直觉，这次中国发生这么严重的疫情，国际投机资本加上国内投机资本一定会借机割韭菜。中国金融机构的股份去年就向外资彻底打开了，他们为什么不来？是嫌中国的资产太贵吧？因此中国金融崩盘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借机做空易如反掌。
那肯定很大呀，那就更大了，是吧？都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那你股市坏了，经济那能好得了吗？这样的话，都如果真是晴雨表的话，那就不用说了。再加上中国的这些有点钱的人又被洗劫了一次，是吧？你输的都是这些中小股民啊，你赚钱的都是这些大资本啊，你大资本完赚了钱就跑啊，既不会拉动这投资，也不会拉动消费，所以经济是肯定受到很大的影响。
正在家中躲避疫灾的一位武汉居民周一告诉美国之音，他十多年来在 A 股投资损失了数十万元，对炒股已经心灰意冷，好几个月没有关注股市了。他在得知中国股市暴跌后说，完了完了，他还有将近20万元在股票上套牢，不想再割肉动它了。中国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疫情的影响是阶段性的、暂时性的，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中国官媒中新社引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的分析认为，一次性短期45天内疫情给2020年中国 GDP 造成的影响不会超过 0.4%， 此次疫情的经济损失不会超过当年 SARS 的损失。北京股民小伟去年10月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时清空了手里的股票，但时时仍然关注股市行情。他周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肺炎疫情导致今天中国股市大跌，明天还会大跌。如果不乐观的估计，沪市可能跌到2300点，甚至2000点。小伟认为，这波低迷行情也是抄底买进的时机，他会考虑买些医药类股。他也认为，疫情对股市的影响是暂时的，国家也会采取措施来救市。他对中长期走向保持乐观，并认为美中贸易第一阶段协议实施之后，中国经济会大有起色。
只要这疫情过去以后啊，中国经济还会是平稳向前的，尤其是对外出口，现在美国那个已经，咱们已经签订那个第一阶段那个协议了，是不是？基本上也算是互利共赢的一个协议。去年一个是东盟，一个是欧盟已经超出美国了，东盟已经排到第二了。然后把美国都直接拉到第三大贸易国了。他们这个协议一签完了说，如果说这个以后一恢复的各个方面的话，咱们这个尤其跟美国的贸易会有一个直线的增长。
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去年中国经济增长为6.1%，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有分析认为，此次新冠病毒疫情损失将超过 SARS。 中国社科院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估计，如果疫情持续到三月末，中国一季度增长将降至5%，而这是最乐观的估计。当前的疫情给中国国内的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带来不少困难，客户减少，工人无法按时返工，交通物流受到诸多限制，房租贷款等支出成为商家的主要负担。在北京经营五金配件和维修的王女士担心回到河南老家不能返回北京，因此选择春节留守北京。
我们都没有回去，就在这本地了，就在北京本地，怕走了但是回不来了，经济损失可损失不少，现在基本上都很少，有的是真的是他们有的是家漏水，实在是没有办法，然后那样的我们这样才叫去给他修一下。一般就像这很大的，一般要自己能弄过去的淡薄都不让去了。有的是修东西为他们出背景嘛，他有的是有的是说没有没出，然后我们去都拿着那个测体温的，然后测体温买东西的人也没有，一天我们开着门就卖就昨天卖几百块钱呢，每天这房租一天都好几百块钱。一般现在卖的什么东西都挺贵，一般但凡有吃的都不往外都不出去。那一个反正现在菜所有的菜都涨钱了。
中国当局要求各地民众减少外出，避免人群聚集引发疫情扩散。春节假期火爆的餐饮业和娱乐业几乎停摆，影剧院、体育馆、健身俱乐部、公共浴池等面向大众的服务场所都暂停营业。与此同时，中国官媒报道对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总体乐观。报道认为，官方目前有能力维持物价稳定，并将出台政策疏解企业困难。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新型冠状肺炎的疫情发源地武汉封城已经一个多星期，疫情仍在迅速扩散。全球华人热切关注武汉城里民众的疫情防控、生存状态以及心态变化。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通过电话连线了武汉市民李勇先生，谈谈他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武汉封城已经一个多星期了，那么您作为一个普通的武汉市民，您的生活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首先第一个来讲哈，我们本来是在正好是发生在过年之前嘛，那么我们家庭准备的年夜饭那赶紧要取消了，那要跟酒店去谈说因为特殊情况要取消年夜饭，通知亲朋好友都不能来聚餐了，但大家都各自在家里面过一个新年了，那首先第一个是这样子的。第二个来讲的话，尤其是封城那个，因为突然的封城呢，给了我们带来的这个震惊是非常之大的。我记得当天的晚上，我看到就是我们在国内的微信群里面有很多人发出来消息，他们在从武汉市出逃往外省的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已经就发生了大堵塞。很多人已经被拦下来，不容许出城了。这个时候我才警觉起来，说：“哎呀，完了，这个可能要封城，可能会后面可能会有很大的动作。”我还跟太太说：“我说，明天一早上，我说不行，我说明天一早上咱们也开车，可能要往外走，我们赶紧回乡下去，回老家去。”早上起来的时候，已经发现已经肯定走不了了。那个时候那个封城已经发出来了。 啊，没办法，我们当时就跟他说，那我说赶紧的，我说可能还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消息，因为很多人可能那个时候已经放假了嘛，很多人可能睡得比较晚一点。当时就说，我说因为我起来比较早，大概6-7点钟左右我就起来了，我就赶紧叫上太太，我说赶紧我们洗刷，赶紧到超市去，我们要去买一些物资要存购起来。当到了超市啊，到了这个社区的一些超市去的时候，已经发现那边已经很多人了，人已经挤满了。那个时候物资产生了一种那个民众的这个恐慌和这个效应，很多的这尤其是蔬菜，里面当时的时候看那两天的时候已经就有很多的超市已经被抢购空了，那是当时的一个恐慌情绪造成的，但是实际上后来的几天呢，后来的连续几天我也每天呢基本上上午啊或者下午我去超市啊或者到市区的超市我要去看一看，那么基本上米面这一块基本上还是能够保证供应，但是蔬菜这一块来讲的话，青菜呀蔬菜这一块在头两天的时候还是有些供应不足，那么后期来讲的话，现在目前基本上还是能够满足供应，满足基本的需求的。
好的，那么
一个来讲，
那么大家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呢，可能还是这个疫情本身，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武汉疫情的防控方面的情况，比如像医院呢、市民的防护措施啊，疫情是不是得到了控制啊等等。
目前呢，就是说前期那个肯定是因为预警不够嘛，大家不知道这个到底的严重性，也没有去戴口罩，也没有这种防范心理。比如说，后期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还有那么多的那个疑似的病人或者确诊的病人，或者说那个没有确诊的病人啊，就说他们在公交车或者地铁上面，在往来于家庭和这个医院之间没有被隔离，那么造成大量的这种传播，那么大家才知道这个病情的这个扩散的严重性。那么后期来讲的话，大家基本上对这个防护还是有加强。对于我们从民间渠道了解到的消息来讲的话，或者民间自己，我们会有一些亲朋好友啊，包括之间的互相的交流来看的话，来讲的话呢，确实存在可能有一些包括我甚至权威的媒体吧，比如像《新京报》啊、《澎湃》也都报道过这样的类似的事情，比如说一家是吧，一个家庭里面几全部都感染了的，然后得不到救治，原来是父亲被感染了，得不到隔离，然后影响到他的妈妈，然后儿子、女儿、女婿等等都全部感染，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
那么连日来我们看到武汉政府和医务人员呢都在忙于这个防治疫情，也看到医院的拥挤、红十字会发生的乱象。那么李先生，请您谈谈您对作为一位普通的武汉市民，您对政府工作的评论以及对他们还有什么期待好吗？
这个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认为就是在这个疫情的前期，政府的这个失职是肯定的，这个是我们现在就不谈这个了，这个都是摆在面前的，就不用怎么去评论它了或者说了，就是肯定它是存在这个失职的。我在政府宣布这个封城或者说在百姓这个产生恐慌的这一段时间的一个短期的那个就是这个窗口期里面来讲呢，我认为一线的医护人员付出是最大的，因为武汉市的这所有的医护人员，几乎我所了解的，因为有些朋友啊也本身是医生或者是在护士，他们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就是那么3-4天，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呢，几乎处于一种已经到了一种崩溃的状态，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几乎是几天几夜都没睡觉，都在医院里面要值班或者这样子的。然后因为本身这个病的传染性就比较强，很多的医护人员也被感染，一个是体力上的，一个是这个心理和精神上的这种压力，确实是非常之大的，这个确实是非常之大的。在那样的一个窗口期里面来讲的话，因为我认为就是在政府在这个协调的功能上面，包括物资的储备和准备上面来讲的话，应急措施方面就是确实做得很不到位的。这是我对政府这个封城啊，包括对这个医院的物资的供应和这个应急措施上面
好的
做的。
那么李先生，最后一个问题，您作为一位武汉市民呢，您现在被困在城里了，那么您和其他武汉市民，你们的心态如何？你们感到委屈 恐惧啊，还是心态平和？您如何看待封城这种措施呢？
恐惧肯定是有的，前期那确实非常的恐惧，尤其是一些甚至一些身边的朋友也在陆续的感染，那个确实有恐惧，所以大家基本上不出门，偶尔只是为了有时候补充一点青菜呀，或者你会去到超市赶紧去买了以后赶紧就回家，那这种恐惧是存在的。对于封城者来讲呢，确实就是我们。包括我的父亲都这么说，他是说他活了几十年，活了一辈子，这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那么史无前例的。但是这一件事情来讲呢，仍然我还是这样认为，就是说对于封城这一块来讲，首先第一个，政府在这一块呢，我认为是有责任的。首先第一个，他没有在前期的时候没有容许专业的医护人员，或者说民间能够去自由的去讨论，或者说他们有一个应急的措施，或者充分的去做这个准备，很仓皇之间去宣布封城的这个措施，然后他们又没有后续的这个足够的手段，那么造成了很多的一些这种乱象，包括刚刚您说到的红十字会的这个，那么红十字会对于红十字会这块来讲，我想多年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内面来讲，对红十字会是怎么样一个状况，我们都很清楚，都很清楚。这种无论说他的工作效率的低下或者怎么样，这都是不是一次两次发生像这样的乱象了。很简单的一个很有，我们现在说就是说很简单一个道理，他们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官僚的一个衙门嘛。
是的。
他们就那么几十个人，然后平常的时候没有什么，没有跟民间的组织，或者说跟社会上面发生一种正常的这种更多的交流和沟通。当遇到这种大的灾难来临的时候，他怎么去一下子去组织那么多的人力或者这个渠道去疏散这些物资或者分配这些物资呢？他肯定是做不到。所以说他在半个月内。他都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到了一个九通医药公司，他能够在2个小时内把收货出货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因为人家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每天都在做的事情，人家很容易的就去很轻松的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武汉肺炎感染病例快速升高之际，武汉当地市民方斌进入武汉市第五医院和武昌殡仪馆实地探访，拍摄到新型冠状肺炎患者家属痛失父亲的场景，并发现装运尸体的车辆和多个用过的尸袋。其所拍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传开，方斌因此被警方从家中带走审讯。这一事件升高了国际媒体对武汉肺炎疫情真实情况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的报道。
周六晚间，家住汉口市的方斌被乔装成防疫工作者的武汉警察破门从家中带往派出所，扣押几个小时后于周日凌晨获释回到家中。方斌对美国之音表示，周六晚约7点，一批警察找到他家，以他去过医院必须接受体验和隔离为由将其带走。方斌指，这些警察身穿防护服，自称防疫中心工作人员。他被带上警车送往汉阳区四新派出所，家中2台电脑也被警察抄走。虽然现在人已获释，但是电脑仍被警察扣押。方斌在被警方带走前发布了一段求助视频，引发网民关注。他认为自己获释的原因在于警方受到压力，因而改变态度。由于武汉交通已经停摆，方斌凌晨获释后骑了3个小时自行车，凌晨5点才回到汉口家中。
当时他说是防疫中心的，要带我去这个检查，可是呢，这个实际上他们都是公安局的人，一个医生都没有。他说你这个引爆了一个黑弹，你这个照的时候为什么不照那些好的这个一些镜头，那些什么？就是什么助人为乐啦，这个护士的辛苦啊，反正就是好的宣传的镜头，你为什么要去照尸体？他说你这是引起恐慌，他就这样说。他就是把我的这个家不是全翻了吗？他也没有搜查证，啥都没有，他就在我家翻。 我说你都有搜查证的，他说特殊时期我可以不用搜查证我就搜你家。然后到了十二点来钟的时候，因为当时他的意思就是说一条就找到有没有国外的人给我钱，我说没有人给我钱。他说如果没有人给你钱，你怎么可能冒着生命危险去照这个相？他说不可能，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后来我就说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好人，我就是这样的好人。
美国之音周日晚间多次拨打汉阳区四新派出所电话，试图核实有关情况。起初刚接通就被对方挂断，稍后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湖北省周日出台规定，对所有疑似病例进行集中隔离，政府将征用酒店、招待所、闲置厂房等设施建立隔离场所，同时还规定对密切接触者也要实行隔离。方斌表示，虽然目前他已经回家，但当局可能根据最新规定对其采取隔离措施。该规定意味着再进入医院采访、拍摄已经不可能。方斌认为，作为公民记者，应该反映真实情况。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武汉市第五医院是武汉市最早一批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定点医院，专门接诊疑似病人和确诊病人，属于抗击疫情的最前线。医院共有11个病区，收治了300多个病人。目前江西援助湖北的医疗队已经进驻该医院。方斌在该医院拍摄到工作人员搬运尸体的情况，一名病人失去生命体征。近日网络上传出一些行人在街头突然倒地的视频，法新社记者在武汉街头拍摄到了一具躺在人行道上的尸体。官媒报道说，武汉市调配了一批殡仪车辆和防护用具，以提高各殡仪馆保障能力。另一方面，有一些湖北网民在社交平台上发送亲友发病却得不到及时诊治的影音文字信息，并留下联络方式向社会和热心人士求助。美国之音周末联系其中一些求助者时，对方均表示不便受访。武汉集中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的火神山医院经过火速施工，已经落成并移交军方。该医院设有1000个床位，预计周一开始运行。新华社报道说，经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军队抽组1400名医护人员进驻火神山医院。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参议院外委重量级参议员星期二在国会山会见了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台湾后任副总统赖清德。议员们在会面中重申强化美台安全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被充分包含在全世界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努力中。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李施在与民主党资深议员梅嫩德斯以及亚太及国际网络安全政策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一起会晤赖清德后发表推文说，他欢迎台湾后任副总统赖清德来到美国国会，说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我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与赖先生一起就共同利益及重要事项合作。李施说，他在会面中对台湾被充分纳入国际社会应对冠状病毒疫情的努力表达支持，并表示受影响的国家必须能够从世界卫生组织及国际卫生专家获得他们所需的信息。他鼓励随疫情发展，这个过程能够得到充分的合作与透明化。俄罗斯出动空军飞机从武汉撤侨。与此同时，俄罗斯的穆斯林地区出现了指控中国迫害穆斯林和传播病毒、禁止中国人进入餐馆的广告。俄罗斯总理声称，可能驱逐携带武汉病毒的外国人后，人权人士批评类似举动形同法西斯纳粹。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2月4日从武汉撤走大约130多名侨民。俄罗斯国防部说，为撤侨行动准备了 由五架空军飞机组成的机队，他们从东部的军区的机场出发，每架飞机上携带了医疗防护器材和检测设备，同时配备了由军医和细菌战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俄罗斯驻中国大使吉尼索夫当天表示，两名驻北京大使馆的俄罗斯外交官已经在一天前抵达武汉协调撤侨行动，为此租用了87车，在一些地点集中人员，然后在晚间抵达武汉机场。他说，武汉情势紧张，事实上处于战时状态，星期二夜间会完成撤侨行动，从武汉返回的俄罗斯人将会在西伯利亚的秋明州被隔离2个星期。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针对中国的排外情绪开始抬头，巴基斯坦共和国首府马哈奇卡拉的一家主要餐馆最近打出宣传广告，禁止中国人进入餐馆，并提到当地的主要菜肴巴基斯坦的羊肉炖面饼配上蒜蓉酱是对抗武汉肺炎的最好的良药。这家餐馆的老板加德日耶夫对当地媒体表示，这一举动出于政治动机，也因为武汉肺炎在扩散。他说，广告隐藏着挑战中国当局的含义，因为中国迫害穆斯林和损害穆斯林的权益。中国新疆集中营事件在中亚和俄罗斯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引起广泛关注。位于北高加索地区的达吉斯坦共和国与车臣相接壤，当地有大量的清真寺，很多民众都是穆斯林，但中国人和其他外国游客在当地极其罕见。莫斯科的一家电视台最近报道了一名俄罗斯女导游的经历。这名女导游在当地的社交网络上说，当她带领一批香港游客参观一家莫斯科的地铁站时，附近乘客都极力回避，更有市民当看到其中的几名香港游客佩戴口罩后上前表达不满，要求这些外国游客离开。俄罗斯社交网络 Telegram 上一些讨论认为，中国的软力量遭遇挫折，因为在武汉疫情持续了一段时间后，迄今仍见不到具有全球影响的大牌明星站出来支持中国，人们看到的仅是全世界对中国的交通封锁。在俄罗斯本土社交媒体乌康达克西上，一些圣彼得堡市的市民呼吁关闭市中心的中国餐馆，他们强调这些中餐馆违反了卫生标准，为了省钱不购买相应的设备，而就餐的大批中国游客更随意踩踏和破坏附近的草坪。圣彼得堡的很多中餐馆主要服务来俄罗斯的中国旅行团。莫斯科的活动人士李亚茨在脸书上说，武汉肺炎爆发后，他所在区的很多居民在当地的一个网站上联名请愿，呼吁关闭已经营业多年的友谊中餐馆。他说，这家中餐馆的门口总是聚集着很多中国游客，但莫斯科的卫生防疫部门以疫情完全在控制之下为由，拒绝了居民们的要求。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埃格尔特最近在当地媒体上撰文，呼吁俄罗斯社会应该重视武汉肺炎疫情所产生的影响。他说，与其他别的国家不同，中国就在俄罗斯的身旁，一直给俄罗斯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威胁俄罗斯的不是病毒，而是中国这个国家。俄罗斯卫生部副部长克拉叶沃伊星期二表示，俄罗斯正在为新型冠状病毒大规模传播做准备，俄罗斯的许多地区都已经准备好了专门的传染病院，达达斯坦共和国已经准备了5000张床位。俄罗斯政府已把新型冠状病毒与艾滋病和鼠疫并列为能够带来严重威胁的疾病。总理米舒斯金星期一表示，可把那些携带新型冠状病毒的外国人驱逐出境。俄罗斯内务部星期二说，已经准备好修改相应的法规，为驱逐行动提供法律依据。 俄罗斯高官并没有明确提到被驱逐的外国人将是中国人，但俄罗斯现已确认的两起感染病例患者全都是中国公民，其中一人通过后贝加尔边疆区首府赤塔市的媒体批评当地医疗环境恶劣，当地医务人员只顾对他和妻子以及两岁的幼女频繁大量抽血，却不告诉他们化验分析结果。他说他是从媒体新闻上才得知自己患上了武汉肺炎，现在却得不到治疗，但俄罗斯当地医疗部门指责这名中国人的批评毫无依据。俄罗斯政府想驱逐患病外国人的举动也立刻招来很多批评。时事评论人士和博客作家马里金说，通常只有外国人在违法时才会被驱逐，如果外国人生病应该得到治疗，世界各地都是如此，外国人因为患病就把他们驱逐，那是法西斯行为。人权活动人士帕特拉比涅克说，欧洲中世纪时曾经使用过类似的野蛮手段，但是在当地使用这样野蛮手段的只有纳粹法西斯。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2003年 SARS 病毒期间，不少中国人都在俄罗斯遇到过不愉快甚至遭受侮辱的经历。17年后，俄罗斯社会比那时更加关注中国，针对中国的排外情绪可能会越演越烈。尼克里斯基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像类似的情况在发生，这里以民族来划分，可能会更多有针对性地检查中国人。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游客在一些地区大量抢购口罩，莫斯科的一些医疗器材连锁店也接到了来自中国的大笔口罩订单，在一些地区口罩已经缺货或是大幅涨价。俄罗斯政府正在考虑有可能下令禁止口罩和其他的医疗防护器材出口。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星期二说，普京总统原计划在今年下半年访问中国，现在讨论是否要调整这一访问计划还为时过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英国决定允许中国华为建造英国部分 5G 移动网络，说华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一些英国议员担心这个决定会在英国脱欧后寻求扩大欧洲以外关系之际影响与美国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英国在是否允许华为参与 5G 的问题上一直痛苦地犹豫不决。首相约翰逊星期三试图妥协，向议会承诺两个世界的最佳之处。
我认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必须能够使用可以获得的最佳技术，这一点至关重要。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做威胁我们与美国关系的事情，也不会采取任何措施损害我们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基础设施。
英国将限制华为在 5G 网络外围市场中只能占有35%的份额。英国显然没有按照美国的呼吁完全禁止华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在前往伦敦时对记者说，华为是中国共产党的延伸，英国有些人担心这一决定可能会危及未来的英美贸易协议。
当然，在过去的几周里，美国政客发出了一些大胆的威胁，但我认为这场风暴将过去。从英国的角度来看，这是基于技术评估的风险管理决策。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在华为问题上颇有共识。
华为一直是，将来也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英国人是我们最强大的盟友，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也认识到，尽管是一种国家安全威胁，但华为作为设备供应商，其产品比其他西方替代公司都便宜得多。
欧盟星期三采用了和英国相似的指导原则，消除了对华为的禁令，但施加了严格的安全规则。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木照，我是文浩，感谢收听，接下来将继续直播。